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10号到9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佛家故事，迫害正信者如逆风扬沙。作者大法弟子。前几天看到一个佛教故事，说释迦牟尼在舍卫国时，有一次与弟子们外出托钵，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外道教徒，他一看到佛陀就开始破口大骂，佛陀却若无其事，面容安详地继续向前走。那位外道教徒看到佛陀被骂还不理会，脸上还带着笑容，心里十分生气，就随手抓起一把泥土向佛陀撒了过去。刚好一阵风吹来，这把泥土反而飞洒在自己的身上。佛陀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微笑，轻柔地对他说，恶人害贤者，有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堕其身，逆风扬尘，尘不至彼，反奔己身，贤不可毁，祸必灭己。从古到今，迫害正信者的下场都是一样的，成就了被迫害者，毁掉了自己，都如逆风扬沙的结局是一样的。今天的江家帮迫害大法弟子，到头来是修大法者得道圆满，自己却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惶惶不可终日。这还不是最后，堕入地狱，永受种种刑罚之苦，不得超生才是他们的最终结局。时至今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看清此中道理。
海外采风，多伦多勇士节主办方称，这是一支最好的乐队。2014年9月13日，在加拿大伦敦市举行加拿大勇士节庆祝活动，多伦多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这次军乐队的表演。在表演现场，每支乐队单独表演，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奏20分钟，成为勇士节庆祝活动的一个亮点。这项活动的主办者介绍说，这个庆祝活动已经举办23年了，参加表演的军乐队今年又增加了一个天国乐团。在7月1日加拿大国庆游行时，主办者发现了这支不同寻常的乐团，阵容庞大，服装亮丽，乐曲带有极强的震撼力，令许多人随之舞动，陶醉于乐曲声中。主办方表示，这是一支最好的乐队。亚历山德拉·阿基亚尔和母亲玛莎·泰勒一同观看游行表演。阿基亚尔说，天国乐团非常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乐团。母亲玛莎·泰勒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乐团，演奏得非常特别，我喜欢他们的服装。一直在拍摄天国乐团演奏的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过来问，这是从哪里来的乐团，是哪国人？当他们得知乐团的成员主要是中国人时，流露出惊喜和钦佩的目光。
海外采风，马国法轮功团体与民众同庆中秋。2014年9月6日和7日，中秋节前夕，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彭亨州劳务、文东和加乐这三个市镇一连举办了3场游行，与民欢庆中秋佳节。阵容壮观的法轮功游行队伍全以传统服饰亮相，将逐渐被现代人所遗忘的传统文化再现大街上，让民众喜出望外。特别而又充满意义的游行迎来民众的好评连连和支持。9月6日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彭亨州西部、距离首都吉隆坡约110公里、已有超过100年历史、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市镇之一劳务，举行第一场中秋游行。身着蓝白色、中国历史上传统宫廷乐团服饰的天国乐团，演奏着一首接一首震撼人心的乐曲。在警方与志愿警卫队协助开路下， 引领整个游行队伍浩荡出发，紧接在后的有身着金黄色传统服装的灯笼队伍，散发着古典韵味的仙女队，以及活灵活现的舞龙队伍。长长的队伍最后方阵是传统腰鼓队的表演，轻快的咚咚鼓声传递着祥和与喜庆。途经劳务市区主要大道和华严集中区，所到之处让人们感受到了法轮大法所带来的美好气息。9月7日上午10时，法轮功学员于相隔30多公里外约半个小时路程的文东另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古老市镇举行第二场的中秋游行。据悉，文东是广西人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据点，可说是个广西村，广西人占了当地华人的 80%。 当天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庆中秋游行让当地民众雀跃万分，纷纷走出来或追随观看。结束了在文东的游行后，法轮功学员接着赶到距离约20公里外同样坐落于彭亨州的另一个市镇嘉乐，进行第三场的庆中秋游行。阵容壮观的队伍从嘉乐主要大道游行到华严集中区嘉乐新村。法轮功庆中秋游行队伍的到来让当地淳朴善良的民众喜出望外，受到广泛村民的欢迎和盛赞，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一见的游行。徐先生是一所幼儿园巴士司机，他十分支持这次游行。他说，如果每一年都有这样欢庆的中秋佳节，我们会更高兴，这代表我们华人的文化。他表示，中秋游行有我们华人文化在里面，可以给孩子们知道，游仙女就让我们联想到中秋节的故事，龙是代表我们的。徐先生最后表示，很高兴看到这些表演，是第一次，我们要多谢他们，多谢。
波兰国际经济论坛正要签名反迫害。波兰法轮功学员克雷尼查兹德鲁伊是波兰斯洛伐克边境上的一个著名旅游小镇和疗养圣地，那里的环境依山傍水，不仅出产口味独特的天然矿泉水，而且到处洋溢着温馨好客的质朴民风。2014年9月2日至4日第24届欧洲最大的中东欧经济论坛会议再次开幕，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等60个国家的领袖政要、议员、国际公司总裁、专家学者约2500人出席该论坛会议。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开幕的当天也来到克雷尼查兹德鲁伊，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会场里讲真相、发酒瓶，而其余学员都在会议代表们出入的主要街道上摆放展板，向当地市民、过往游客和各国参会代表讲真相，广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征签反对中共强摘修炼人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为此准备了波音双语征签表、中波音三语展板，并准备了十多个语种的法轮功真相传单。真相展板很快引起当地市民、游客和参会代表们的注意，步履匆匆的政要们也驻足观看，很多人认真阅读法轮功传单和征签表格说明。面对中共的强权暴政，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欧洲政要了解真相，签名反迫害。在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的政要中，有波兰熟知的前波兰总统、前波兰总理、前波兰副总理等，也有很多波兰现任的政府成员和世界各国政要。特别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参会的代表们经过上网了解到更多法轮功真相后，在会议结束前特意来参加征签，以自己的行为表达心中对中共活摘器官滔天罪行的声讨。媒体记者 Arthur Babrowski 先生、共和国报纸媒体记者 Jan Kowalski 先生、波兰 Super Express 记者都留下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9月4日在经济论坛会议结束的当天，当地网站 Sedezeni.info 即对法轮功学员在此征签做出详细报道，该报道当天点击量即达到2000多次，各国民众表示签字支持你们。一位来自华沙的游客斯宾纽先生告诉法轮功学员，我昨天没有签名是因为我不能相信如今世界里还有活摘修炼人器官的事情发生，尤其是政府行为。尽管我看了你们法轮功的传单和展板，我实在难以相信，所以当天晚上上网查看，没想到 看到了更多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事实真相，我差不多一夜都没睡觉，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来签名，这种事情必须立即停止，愿神保佑你们。来自卡托维兹市的退休政府女士 Elbieta 看过法轮功传单和真相展板后，心中十分难过，她告诉记者，我要来签这个字，法轮功被迫害得很严重，那些被迫害的照片十分令人恐怖，我的心一直在痛，我要签这个字。参加经济论坛的两名中国代表利用空暇时间走出会场，来到法轮功真相展板前仔细观看，并向法轮功学员多方询问和长谈，最后主动索取了明慧真相特刊，表示要认真了解真相。三天中，法轮功学员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国参会代表、市民、游客约1200人的签名，还有的代表特意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他们说，我们签名反活斋，我们不怕中国共产党。
海外采风，土耳其国际移植大会上曝光中共罪行，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为期4天的第14届中东器官移植大会，2014年9月10号上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 WOW 大酒店的会展中心开幕，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大律师麦塔斯在会上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所揭露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曝光中共活摘器官血腥罪行，会议首日下午，加拿大国家奖获得者、著名人权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在会上做了题为《中东的器官移植》的发言。在发言中，麦塔斯列举了一些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网络上公开大张旗鼓的招揽器官移植生意的例子，向与会者证实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非自愿、非法从活人身上采集器官的现象，而这种可怕的现象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源自中国的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原则，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后，在短短几年里就吸引了近1亿人学练。麦塔斯解释说，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调查，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的数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这一点上，出于担心失去所谓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嫉妒法轮功的普及，中共当局非法取缔了法轮功。迫害开始后，很多拒绝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酷刑折磨，甚至就此失踪。乔高和我的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中有很多人因为被活摘器官而死去。麦塔斯说，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证实，他们在中国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常被迫验血或检查器官，而其他在押人员却无此经历。验血和器官检查并不是为了被关押中法轮功学员的健康，因为他们一直被酷刑折磨，其实是为器官移植所做的必要检查。在中国进行的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异常短的等待时间是另一个确凿的证据。麦塔斯补充说，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等待的时间都在数月甚至数年，而如此短暂的等待时间，则意味着有人为所谓捐献器官而被杀害。除了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外，没有任何解释可以说明器官移植数量的来源。麦塔斯先生的发言吸引了绝大多数的与会者，许多人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表示了愤怒和谴责。中东器官移植学会主席说，反对不道德器官移植的做法。中东器官移植学会主席、土耳其巴士干大学校长穆罕默德·哈贝拉教授在被问及对中共非法活摘器官行为的看法时，他对记者说，器官移植是为了拯救生命，无论在世界何处，我反对不道德器官移植的做法，而且我相信参加此次会议的我的同行们也一定与我的看法相同。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古今恶报实例，昭然皆是天理。作者石明。古时有个叫齐天宗的人，自恃有才学而骄傲自大，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的谩骂。下雨才湿，他叫书童劈开木质的神像烧火。夜里梦见一位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道：因你前生苦读圣贤，积德行善，因此今世你聪明有学问，能够考中进士，福禄丰厚且长寿。今你狂妄自大，擅谤神明，冥司已经记录了你的罪过，你本来应该享受的福分现已经消去了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继续作恶，必然得到重罚，也无需我来鞭打你了。齐天宗醒来以后，不但不知痛改前非，反而跑到人们面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呀！众人皆暗笑他。齐天宗的父母尽信神佛，家中供奉着佛像。齐天宗有一天趁家人熟睡以后，偷偷地把佛像烧毁了。他的母亲知道后，流着泪对他说：你作恶不改，要知道会有报应的呀。齐天宗听了也不以为然，过了40岁仍屡考不中，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危害乡里，无所不为。一天，齐天宗在睡梦中见两个阴差来索他到民间治罪。在大殿上，明王查看不及后告诉他说，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78岁善终，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减消其寿，不过晚年还可以考取举人为司铎官，转身知县，官至五品，活到54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不思悔改，上帝震怒，禁夺其寿，罚他入9重地狱，受尽刑罚，不许超生人世。齐天宗醒来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了家人，说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就暴亡了。他留下2个儿子，大儿子歪嘴斜眼，长得像鬼一样，小儿子瘸腿断臂，没过几年家产全光了，家道也败落了，最终得了恶报。明慧网报道的当时几个恶报实例有：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化南县国保大队长陈红辉，2008年上任以来，大肆绑架并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劝善，他从来不听，并且扬言说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此话说出没过7天，09年10月31号下午，陈红辉开车撞在树上， 颅骨粉碎，当场死亡。海南安定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主任王忠俊不听法轮功学员良言劝告，并且叫嚷着，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活得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报应。可是没出一个月，他的独子在广州因为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妻子04年5月8号也跳井自尽，王忠俊因为迫害法轮功祸及家人。原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65岁，跟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卖力迫害法轮功，曾经叫嚣道，收拾的要死了或死了，就把他们送到监狱、劳教所或医院，到那里再宣布死亡，我们就没有责任。杨春月之子杨智慧被其安排在610办公室担任司机，在一次车祸中惨死，杨的妻子哭了一个多月，此后一直疯疯癫癫，杨春月也死于癌症，一家人就这样恶报了结。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40岁，因迫害法轮功卖力被中共封为全国劳模。在2004年4月的一次车祸当中，他坐在后排的最安全位置上却死亡，而车里的其他人却安然无恙。一人作恶殃及家人，任长霞的丈夫45岁突发脑溢血死亡，家中只剩下一个孩子。辽宁省丹东市前任市长江作勇、陈铁心，市委书记蔡哲夫凭借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爬上了省高官、国企高管的位子，岂料仕途得意之时亦是迈向深渊之日。欠下法轮功学员血债的江、陈、蔡三人最终落入现世报应的无漏天王。江作勇死于绝症，蔡哲夫意外身亡，陈铁心则沦为阶下囚。这些中共官员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国宝610头子，当初是何等的飞扬跋扈，猖狂之极，口出狂言，上天怎么能容忍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作恶之徒呢？所以都得到了现世报应。迫害法轮功刚刚开始时，江泽民等迫害元凶也是何等的飞扬跋扈，猖狂之极，口出狂言，提出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他们迫害致残致死，制造出千千万万个人间悲剧。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许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泯灭了人性与良知，不择手段地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残害修心向善的好人，许多人不听劝告，口出狂言，使自己和家人落得悲惨结局。据明慧网资料显示，至少有20000多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和公检法不法之徒遭到了恶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如今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等迫害法轮功的凶犯都遭到了恶报，罗某、曾庆红、江某某等迫害法轮功的恶手也即将遭到恶报，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将恶报临头，都将遭到法律和道义的清算，偿还他们因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滔天大罪。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这是从古至今被多少实力所揭示的。奉劝那些还在追随中共参与迫害的，还对中共抱有一线希望的，或者还在拒绝真相没有抛弃中共的人，赶快清醒，抛弃中共，选择自救。神佛慈悲，可以给那些停止作恶想悔过自新的人机会。如继续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作恶，只能做中共的陪葬品了。人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顺应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善心对待一切事物和他人，才能得到神的庇护，才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